有一次呢，玛丽达夫人就在她的澡堂里面洗澡。当她洗完澡在擦身体时的时候呢，她就弯下腰去擦脚。在她弯下腰的时候呢，她的爱犬，她的狗，宠物狗就跑进来，然后就趴在玛丽达夫人的背后。那由于玛丽达夫人她宠爱这条狗，所以她没有阻止她，而让这条狗继续。那正好这一幕就给经过的巴塞纳帝王从一个窗里面看到了。然后等玛丽达夫人洗澡出来，他就指责玛丽达夫人说：“夫人，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他让我做什么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跟狗在做那样的事情呢？”他说：“你怎么知道？那个窗子里面我明明看到了。”于是玛丽达夫人撒谎说：“那个窗子确实有点问题，不信的话，你进来我去看。”于是呢，就巴塞纳帝王就进去，然后呢，玛丽达夫人假惺惺的在窗里面看，然后出来就说：“你怎么可以跟你这母山羊在那里做那样的事情呢？”巴塞纳帝王说：“我没有啊。”我明明在那个窗里面看到你跟一头母山羊在那里做那样事情。当时玛丽达夫人理直气壮的就这样哄过了巴塞纳帝王。由于他自己当时跟自己的爱狗发生了关系，这个是一个恶念，同时他又用自己美丽的谎言哄骗了自己丈夫。由于这样的恶行，她一直耿耿于怀，一直感到后悔，但是她又羞于向她的丈夫表白，就这么样，就一直她深藏在内心里面，没有说出来。等到玛丽达夫人死的时候，她还记着这件事情，结果她投身到地狱里面去。当她投身了，她死了之后投身到地狱里面去，但是巴塞纳帝王并不知道。他的爱妃堕落在地狱里面，然后呢，由于他太爱他的妻子玛丽达夫人了，于是当时他就放下朝政，就去想问佛陀，说到底他的爱妃投生到哪里？佛陀也知道玛丽达夫人投生到地狱，如果他把这件事实的真相告诉巴塞纳帝王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巴塞纳他还是个凡夫，你告诉他的话，他将会丧失任何的信心。于是当巴塞纳帝王去到了吉达林底布鲁园之后呢，世人就跟他说法，然后神通让他忘了他想要问的问题。那结果呢，巴塞纳帝王听了世人说了很高兴，然后呢就回去宫里，一回到宫里，他又想起，哎，我今天我去，我要问问题，我怎么我忘了？那第二天，他又抱着同样的问题，我去的目的是要问我的夫人从哪里，他又去了吉布鲁园，结果佛陀又跟他说法，他听得又很高兴，又忘了问，然后这样，如是这样，一直七天，到了第七天，玛丽达夫人的头上第一缕叶。就这样的消息呢，然后他就投身到兜率天如是大天。然后到了第七天，巴塞纳帝王仍然像往常一样大声的说：“我今天一定要问。”每天他都是这样下决心，但一去到见到佛陀就忘了。然后到了那一天，他去到了世尊那里，他结果其实那个时候世尊已经没有用神通让他忘了。然后他就问佛陀说：“尊者啊，我的爱妃玛丽达夫人到底投生到哪里呢？”是不是说她现在已经投生到毒气大天？那当时巴塞纳帝王他很感动，是啊，像我妻子这么一位贤惠而有信心的女人，她不投生到天界，她何必投生到哪里呢？于是呢，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当时巴塞纳帝王对这个结果感到很满意，就一定是人就回去了。那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个人造作了恶行，造作了恶行之后，他应当把自己造作的过失恶行把它说出来， 如果不说出来，一直隐藏在心里头，他会一直摧毁你的智慧。一直摧毁就变成说你在大脑的恶业不断的在那边重复，在那边重复。这种情况就比好像当我们的衣服弄脏了，弄脏了之后呢，你不去洗它，你反而经常去搓它，去搓它，越搓越黑，越搓越黑，越搓越难洗，最后变成了污垢，那到时要洗了。同样的，如果我们造作了一些恶行，造作一些不应当造的，然后为此一直感到后悔，当你感到后悔的时候，你就又加重了自己的不善，感到后悔是加重自己的不善因，这样的话人的心就一直受到摧毁，受到这种悔恨的折磨。那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教导我们，当我们做错的事情，我们应当有两个程序，第一个就把所做的这些错误、这些过失把它说出来，这就叫表白或者叫发怒，然后呢再通过正当的方式去忏悔。如果是对别人的话，我们请求他的原谅，这就成为忏悔。忏悔之后呢，就应当把这些事情忘掉，我不应当经常记在心里，因为记在心里，你当你想起一次，他就重新造作一次不善业，就造作这个善业，就变成说本来事情也许没那么严重，都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在这一点上，它也许跟中国的古代那种功过的观念也许有点不同。中国古代的功过就是说，你要经常要记得自己的过失，把自己的功也记下，过也记下，功也记下，过也记下。但是呢，根据业果的法则，当你在知道自己有过的时候，你应当改正。如果是对别人造作的不对的话，我们说出来就应当把它忘掉。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善行，我们应当时时提醒，应当对自己所做的善行感到高兴，感到欢喜，感到随喜。这样的话，当你想起自己的不善的时候，你升起了尊重，这个是不善行；当你记起自己所做的善行的时候，你升起了欢喜心，这个是什么善行。应当，所以我们应当速速道善，而不应当经常道恶，特别是在临终的时候。当一个人的生命已经垂危临终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是要做临终关怀，或自己的亲人，或自己的朋友，或自己的同修道友，在临终的时候，如果知道他的生命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个时候千万不要跟他提起他会后悔的事情。一旦提起他后悔的事情，你就等于你把他往恶趣里面推。你一旦提起，时时提醒他，他所做的那些善行，他所行的布施，他所持的戒，他所有的禅修，他乐于助人，他的那些善行善德，不要让他忆起他会感到不特的事情。通过这样，如果他忆起他曾经所做的善行，而且对自己曾经做的善行感到欢喜的话，如果他离那种心而投身，他将会投身到善趣。这个是依照因果，依照善业跟不善业的法则的说。那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在过去佛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这一个事情更加不幸，讲到在过去嘎萨波佛的时候，迦叶佛嘎萨波佛的时候，那个教法时期，有一位少年的比丘，很年轻的比丘，有一天他登上了船去游恒河，因为游恒河兴起，他就那个船就驶进了伊拉格的丛林。伊拉格就是用香蒲草，这种草是很长的，很长的，像茅草一样，然后它是长在沼泽地里，就香蒲草，巴黎就是伊拉格。当这个船驶进了浅滩的香蒲草的时候，那他就抓住了一片香蒲草叶，然后由于船继续向前进的那种动力，而他又没有去放手，结果那香蒲草就给他拔断了，给他拔断了。但是在比丘巴提穆嘎比丘戒里面有一条叫做若比丘毁坏或者 命毁坏生物村子巴西迪亚。如果一位比库或比库尼故意的去毁坏，比如说把花的叶子啊，把树叶的叶子啊，把一些植物，把一些草，把它拔掉，把它割断，那么他就犯了巴西迪亚波利提。当时这位年轻的比库他想，哦，这只是一个小事，然后他就并没有找人忏悔，就回到他自己的阿兰亚阿兰座这个森林里面去继续修行。由于他自己犯了戒而没有忏悔，这个是，而且当时他没有想到忏悔，这个是世尊所说的五种障碍的其中一种，就是障道法的其中一种，他犯了戒，然后他就去到了树林里面，这样持续的例行的沙门法例行了两万年。什么是沙门法？就是持戒修行止观，这样修行了两万年，但是他没有证得任何的果位。这样两万年，当这位比丘要临终的时候呢，当时所拔这香蒲草的叶子出现了，那个时候他发现了他的头好像给香蒲草叶抓住一样，那个时候他就一起，当时他刚刚出家不久，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他拔断了香蒲叶，然后他就想要忏悔，把他的罪忏悔，但是他找在身边，又在森林里面，他独住，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比丘，他没办法把自己这件罪把他如法的忏悔，于是他就升起了罪恶，他想我的戒不清净，然后在悔恨当中他死去了。悔恨当中死去，他投生了哪里？结果他就投生为一头犹如一棵树槽的船那样，他的身体像一个树槽船那样亮的一头龙，一头龙王。由于这头龙王他是抓着香蒲叶草，当时他既由于这种叶和他投生的，因此他叫做香蒲草龙王，就是他的名字叫做埃拉格巴德拿格拉格香蒲叶草龙王。当他在投生到龙族的那一刹那，他投生之后，他就看自己的身体，他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条龙，于是他就在想啊，我修行了那么长两万年的时间的沙门法，我既然还投生为无音节什么吃青蛙的龙，于是他感到很后悔，很悔恨。后来他就生了一个女儿，由于龙它会变很多样子，它会变人，甚至变天人，所以后来就是他的这个女儿呢，就听他父亲，就听这头龙王的话，就经常就在人群当中就变一个很漂亮的少女，然后在那里唱歌跳舞，然后就把龙王的那些问题就编成歌曲，在那边唱歌跳舞，然后就用歌声把他的问题唱出来，而且还宣称说，如果哪一位青年能够回答他唱的歌声这些问题，那么他就可以把他这漂亮女儿嫁给他。其实这个龙王他想试探，因为这些问题只有龙王才能够回答。然后那他的龙女就很漂亮，龙女就经常每半个月就是到人群当中就这样唱歌跳舞。后来直到有一天，佛陀就去，就是人家用他的神通看到了有一位青年，叫做布达拉的青年，他将要他的巴拉蜜将要成熟，然后他又想，这布达拉他今天他将要去征婚，叫应征，就是去回答这位龙女的问题。于是佛陀就想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让这位布达拉青年能够征婚，因为他知道当龙女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那么他这样回答，而且通过回答那些龙女的问题，回答之后他能够证得出果，证得入离果， 于是佛陀就托钵，在托钵的途中赶上了这个青年，然后呢，就这青年他因为他要去征婚，就是他在那边唱歌跳舞，如果哪个青年能够回答他问题，就嫁给他，就嫁给他。于是佛陀就把那些歌声里面的问题的答案就告诉了这个大概青年，结果这个大概青年一听的时候，他就选择出国，就是当时佛陀跟他说那些答案。他今天他真的出国了，然后他就不会再想去征婚了。但是，由于他想要再利益其他人，让那些亲的人更加有利益，所以他也去去。那就回答了这些问题。当他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那些龙王就知道佛陀已经出世，然后他就见佛陀。不过呢，也是很不幸，由于龙是属于畜生，他是无因劫生，因此。即使听了佛陀的说法，他也不能证得任何的法果。不过呢，就是借助龙王的这个问题，那位青年证得了出果。所以说，人生是很难得的，佛法是很难闻的。那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了什么？如果一个人犯了戒，应当怎么样？应当如法的忏悔。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应当很明确的知道，不要认为说有些戒很微细，有些特别是现在很多愚痴人，他们认为说啊，这些戒是小小戒，不用吃，这些戒无关要紧。更有一些人甚至创造出什么随方体名来为自己掩护。有些人说啊，这些东西只会带来摧毁，只会带来疑惑，于是毁谤邪处，这些其实都是从佛陀的教法来说，这些都是无贪无慧心才会想的语言说出来，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佛陀教导我们，我们应当记住巴提木卡，应当以巴提木卡防护而住，对于应当记住正行与行处，对于很微细的罪，我们都要见到它的危险，见到它的部位，应当如此来受持佛陀制定的戒。不要认为说这些戒抠得很细，哎呀，邪戒的过程其实要有个阶段，有两种人是很快乐的。第一种人就是没有惭愧心的人，他没有戒律的约束，他做什么东西他可随自己的意愿欲望，他想要杀生就杀生，他想要邪淫就邪淫，他想要说谎就说谎，他想喝酒就喝酒。这种人由于没有惭愧心，他的快乐是建立在欲乐上的。还有另外一种人很快乐，是由于他已经懂得了戒律，他已经懂得了什么是犯，什么是不犯，什么样的行为是犯众，什么样的行为是犯轻。而且如果犯了罪，有的去忏悔，他懂得这些。而这五样东西正是一位去哭在五年一直当中他必须得通达的。假如他不通达每一条戒的犯不犯、犯众犯轻跟犯的有忏悔，他将来终身一致。如果一位出家人又比丘，他懂得了这些戒律，而且他以巴提木卡防护而住，很谨慎的守持佛陀这些戒律，佛陀制定的戒处他也受持，当他持戒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他的习惯，他自然而然他就不会去做那些事情，这样的话他的生活是快乐的。这个正如佛陀说，持戒可以得到无悔，因无悔而有一业，因为一业而喜，因为喜而清安，因为清安而乐，因为乐而得定，因为定而如实之见。这个是戒定慧的次第，因为如实之见而心而离贪，因为如实之见而厌离，因为厌离而离贪，因为离贪而心完全从诸漏中解脱出来。 所以戒是行为的基础，是我们修行的基础。不要认为说那些小小戒无关要紧。佛陀说小小戒，确实说我在你这里说，但是这个是考验。而且当时佛陀说的是，假如僧团愿意的话，你们通过僧团，如果僧团愿意的话，可以把那些小小戒吃掉。僧团愿不愿意？僧团愿不愿意？在第一次解禁的时候，那些五百位精选出来的阿汉一致通过，正如佛陀在说这句话之前不久所说的那句话，凡是已经制定的不应当废除，凡是还没有制定的不应当制定，只应当遵照已经设立的邪术和遵行。这个佛陀在许多场合里都说到的，不过真正知道的可能不是很多人。那没有惭愧心的，没有戒律约束的人很快乐，已经把自己的戒律形成习惯，形成生活，形成自己的性格的人也是很快乐的人。痛苦就痛苦在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那个时候经常会追悔，哎呀，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烦死了。甚至说有些人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受到一些错误的观点，哎呀，这些不用那么死板，灵活一点，通融一点，圆融一点，这样的话将会影响到他一生，他将会变成无常的困难。如果对于大戒小戒，对于重戒轻戒，他都谨慎的护持，慢慢的他的行为就会不去做那些，这已经形成了习惯。这样的话，由于他对于戒律的了解，戒律的受持，他就不会去犯那些，由于不会去犯那些戒，所以他不会追悔。佛陀说过有两种人是清净的，一种是手持净戒的人，持戒很清净的人，这种人是清净的。第二种呢，就是如果知道自己犯戒，如法忏悔，忏悔这些如法，你不能说做巴拉吉嘎波罗尼还去忏悔，巴拉伊没得忏悔，这种犯错。如果是犯了三咖地戒杀，那么就要去做别咒，做别咒，然后来做麻拉达，做完麻拉达之后来出罪，这个是如法。你不能够说我犯了僧堂我还去忏悔，那个忏悔只能够发怒而不能够忏悔，不能够把罪消掉。如果说有一些人他犯了逆反吉亚犯吉亚，就是尺度，比如说把食物储存，比如说把糖啊，把蜜糖啊储存过七天，他应当先死掉。如果把钱，自己有钱要先死掉才能忏悔，如果不死钱只忏悔，忏悔一百次都没有用，因为程序不对。所以他去听一次诵戒，当时在诵戒记就是说大家是不是心戒，如果记得自己犯戒的话应当忏悔，如果用自己心戒的保持沉默，如果他保持沉默，自己犯戒保持沉默，是就是说这个是恰当。因此什么叫如法忏悔，如果放了巴基迪亚，放了巴基迪神尼亚，放了布嘎达，放了卢巴斯达，这样的话他可以通过一般的忏悔就是忏悔。如果放了巴拉吉嘎就应当乖乖做完事，不要再做悲咒。如果放了三阿毗舍三应当通过解咒，当然毗卢尼没有悲咒，毗卢尼只有半个月的麻拉达，毗卢就有别咒麻拉达在里面出罪。如果是犯舍堕，就应当把那些物品先舍掉再忏悔，如果是犯其他的那些就可以通过如法忏悔，这样的话佛陀说这种人也是清净的。对于沙曼尼拉跟戒尼十戒尼，如果知道自己破了什么一小戒，他就应当在长老在毗卢面前再重新受，这样的话他的戒就重新清净。如果对于在家人也是，无论是持八戒或持九戒的还是十五戒的，一些知道自己犯了戒，他应当去重新再受戒，受了戒他的戒就恢复了清净。这个是佛陀说的两种清净。而这里对于戒的清净，已经知道自己的戒已经清净，他就自然能够消除罪恶。因此在我们讲到如何去消除罪恶的时候呢，在译注里面就强调了，我们应当要去亲近那些精通戒律的人，精通戒律的长老一锅，应当经常去询问学习 邪德那些戒律，应当善知什么是犯，什么是不犯，什么犯重，什么犯轻，应当善知道犯这个之后如何如法的忏悔。可是我们也应当要延伸己见，对于世尊所不允许的我们不应当做，对于世尊要求我们做的这些义务，我们应当要去好好的做，去完成它，这个是沙门的义务。如果我们做到正能量，那么自然对于我们出家人来说就不会有智慧，就不会有各种不轨的。而且我们不但没有智慧，当我们醒知到自己戒德的清净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戒德的清净感到欢喜。假如我们在持戒清净当中而死去的话，如果我们醒思自己戒定清净的话，那么第一位出家人他肯定会投生到上去，投生到人天上去。如果因为思维到自己经常犯戒，或者说思维到自己犯的戒没有通过如法的忏悔，那么他心里将会升起摧毁。而这种摧毁，他在临终的时候如果再想起当时那些戒放下了没有忏悔，或者说很无常无故地战斗，这个时候他心不摧毁，由于摧毁，如果这种业成就的话，这种死亡终会来到去。因为持戒其实直接影响到我们一个人的心，而一个人的心又直接去造成善根不善，这种善根不善在只要一个人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所造的这些善根不善肯定会使我们随着业投生。除非一个人已经证得了初果，证得了初果他就不可能再会投生到恶趣。因此在医嘱里面说，如果我们要克服摧毁，我们要消除摧毁，我们应当很勤勉的学习戒律，懂得戒律应当延迟戒律，如果知道了自己有犯戒的地方，就通过如法的忏悔，忏悔了之后就把这些把它放下，放到一边，说既然习惯，我们就当我去戒律之后，我们就把自己的心既然放在自己的业处上。那好，我们今天就讲到了两个经所，第一个是签订，第二个是追悔合作。那现在大家有问题吗？大家有没有问题？
刚才提到心肾，很多人不了解它的用。
心肾财是希拉，但是萨达希拉希利欧巴拉苏达加嘎板牙，也就是信，就是对佛法中三宝的信仰信心。第二是戒，对在戒人来说是五戒。第三是惭，第四是愧，这惭愧我们也讲到了。第五是闻，就是多闻。第六是舍，就是布施。第七是慧板牙，而这个是称为七圣台。这七圣台是一切圣子所拥有的。
如果一个人有那个很强大的吝啬的，还有他的嫉妒，他是不是火爆心在今生活中的时候火爆心有什么关系？还是看他那个是如果这种心态的话，是作为作为的心是火爆心？
吝啬跟摧毁只会身体塑形。对，所以由于不如理作义，比如说当一个人看到了他人的要跟他人分享，或别人就像是要东西，那个身体的牵引，这个只会在事情里面。不过呢，如果一个人很吝啬，也许跟他过去生的习气有关，比如说过去生他可能很有钱或什么，但是他很吝啬不肯布施，那么由于这种经常在事情里面速速造作的行为，使他之后呢，他的塑形很容易产生。对，但是在劫生当中，所有的劫生心只有十几种，而劫生心是没有任何不善心所的。
性格是一个火爆的感觉， 身的，啊，再加上他的数字叫做这个相信相信。
如果一个人的生性很天命很吝啬，那么这个很有可能是由于他的过去的习气。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现在动物你看人也许吝啬的时候可能不容易看，他会偷偷躲起来隐藏自己的利益，隐藏自己的成就。但是我们看，如果我们把一堆食物撒在一群鸡里面，那么那个时候鸡在抢食物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是吝啬相。或者说我们把一堆食物去喂狗一样，那狗在抢的时候，那种他想要挤别人，而想要独占，不肯让人家分享，那就是明显的权力相。这个是由于习气。不过呢，真正的吝啬它只会出现在宿行里面。其实一个人很自然的人，他一见到一样东西，他就不肯给人分享，这个跟他过去的性格有关。有些人就是他生性很喜欢布施，他一见到东西，他就很想把这些东西布施，比如说菩萨。菩萨就有这种很喜欢布施的性格，他自己所用的东西他就想跟别人分享，想把它布施出去。但是如果有些遗失的人，有些在五位当中太漫长的人，他就很自然对自己的所得自己的财产，他有那种强的贪着，一旦见到有别人要向他要，他就会产生强的牵引的心。对于天命来说呢，两样东西都有。如果是它就跟一个人的妒忌一样，妒忌可以妒忌他人的财富，可以妒忌他人的成就，他人的成就也可以妒忌。那同样的天命也是，自己如果拥有了法，或者说 你自己能够懂得一些佛法的东西，你不能跟人家分享，这个是天命。当然不是说叫大家去说自己的成就经验了，而是说就是你懂得了，比如说别人求法意很强，他是向一个人请教，那么他想啊，我留一手，我不告诉他，这个叫做牵引。佛陀说的法是没有引力的，正如佛陀的大观里面就说，我一生人所说的法不像全师，不留一手，我说的法没有遗漏的告诉人们。如果说自己懂得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有一些什么发明啊，有什么成果啊，他也是紧张自己。如果别人偷了，他就要告他。这种心是什么？
如果他是先去告别人，但如果说他不愿
跟别
人分享，他
现
在成就
力还是？对，这个是谦，不忍心跟别人分享，这个是谦。允许举个例子，比如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那些有些佛陀的弟子或者在家人，他做的一些事情，或者说一些法，或者说啥都啥都啥都啥都，这个是证明说他认同认可他所做的，他所说的那些法。允许就是同意认可，或者说现在比如说当我们要去入村托钵或者履行一些出家人的义务的时候，我们要去报告我自己的戒师或自己的意思是，就说意思是，如果他说杀不，那么就这么说，他不出去，就表示同意。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请求一位医师是请求他做我们的医师的时候，那么我们会说阿加利欧梅班雷霍利纳什么东西我加利，那假如对方他说杀不，那么这个是不成了，就是意思他同意了，他接受你做他的弟子，他做你的意思是这个称为同意。 或者像引起啊，对，允许、同意、认可、接受，乃至赞同、赞叹，都是属于可以叫杀度，乃至表示回随喜也是。所以杀度有很多意思，一般我们就不直接翻译，直接说杀度就是。
那
个他是记者说，十界已经受发生这个趋势，因为他犯的罪好像就是成心受，他就指那个的犯罪戒的轻，就指的更好，而不是那个方面事情。 可以，可以，可以。一位在家人，他持的他所他的戒心只是在他持戒那段期间，乃至到。比如说一位萨摩尼拉，一位萨弥萨摩尼拉，他去故意杀人，但是当他要忏悔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再出家。一位萨摩尼拉，他以穿着袈裟，以萨摩尼拉的身份去杀人，之后他还能出家，还是可以出家。
应该说已经
障碍了，不能去。障碍只有他当他杀的对象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亲生母亲，或是阿拉汉的时候，如果不是的话，他不会想。
这个说法是基于
佛陀制定的，因为佛陀在制定在律藏里面的《玛哈坎达嘎》里面，他讲到有19种不能出家的，其中一种是杀父杀母，并没有说杀人之犯，就是在出家，你在哪个部哪部去看到？是因为西卡玛纳这个正邪迷，一位正邪迷在两年邪法邪戒的过程中，即使他故意杀死一个人子，他都不幸重来。这个是佛陀的规定，这个是另外的。但是在所有的我想北传的律藏也是，并没有说杀人是藏出家的。如果杀人是藏出家，那么安古里马拉杀了那么多人，他不能出家，也不能建国。但今天不是，是
受戒加故意犯戒，那不就没有杀
人？如果一位尼姑受了戒之后故意去杀人，那么他就成了巴拉提嘎。但是一位沙曼尼拉并没有这样说，更不用说在家人，是不是？在佛陀并没有说杀了人就不能够出家，如果有的话，在律藏里面我们就看到你是否杀过人，但是佛陀自己的戒律并没有这样说，是不是？摧毁本身是不善经手，但是以这个为逆分善缘，它可以成为好的。比如说一个人做了坏事之后，他下定决心要从此他不再做，心平气和，他经常想着当时我做了这样的坏事，或者说受到这样的处罚，以后我不能够再做。那么如果他是一直那件事情而感到后悔，这个就属于不善心。如果他以此为借鉴而下定决心以后不再做，这个属于善。
如果他刚刚以这个为警戒，他可能可以警察这个是错的，我不要再犯，这样算不算是？因为跟你说如果喝错我们应该看门口地方，是不是？但也有一种是说他常常以此为警戒，就是常常他想到这个他就看着一再看着，然后说我不再犯。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比如说佛陀在佛陀入灭之后的禅那就是当时僧由于他经常 恶口的关系，他经常很难叫的关系，所以佛陀入灭之后呢，僧团对他进行结魔，用 Brahma Danda 就是犯法，让他末地出僧团。当时他就是以这件事情激励自己，激励自己要努力改过。如果当时他一直追着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利用佛陀在世的时候激励自己，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可能证得任何的更高的果位。但是由于当时僧团对他举行的 Brahma Danda 的甘巴瓦加，于是他以此为借鉴，然后努力改正修正自己的恶口的习惯跟难教的习惯，他还是可以。所以那个时候要看心态是很重要的。如果自己很追悔跟悔恨，哎呀，我当时我怎么样这样做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不相信。如果说这个是错的，那个时候你的心已经没有钻进当时的那种恶的造恶的场景跟状态当中，而是你看到它，然后你知道这个是错的，我现在不应当要去做，我应当要行善，这边行善。
我们是不是应该常常警示这些错的，然后我们才去管它，或者应该把它忘记掉？
最好的方式是把它忘记掉。如果说你觉得说，如果是一种刻骨铭心，而且经常会影响到你的话，你就可以把它作为戒定，然后呢，应当努力的行善，应当。如果说那件事情确实令你不安的话，你要用很如理的方法去通过表白，通过忏悔，忏悔了之后呢，你要去决定不做，然后以它为前世之鉴，向善的、向好的去修正自己。
那
个
什么
的，
他是
常常
读那些
阿拉汉。对对对。但是密教里面没有讲到我，对，所以我不清楚。惭愧是指，如果将要发生的恶行，你知道这个不能做，是指这个。如果说已经造了的恶，你想要去改过，这个是属于悔。他们是不同。惭愧是指没有造作的恶，或者说，如果说一个人已经造作了恶，他升起的惭愧心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因为。他会对自己所造的恶行感到害怕，感到羞愧，感到害怕，这就属于惭；感到羞愧，就属于愧。对。是是是是，所以要衡量那个时候，如果说恶作的话，你的心肯定是。那种忐忑不安，会悔恨，会恨自己我刚才怎么这样做。但是惭愧的心它不是这样，惭愧的心它会是一种很柔和的，它自动它不会想要去做东西。如果说对自己刚才营造的东西呢，它会想到这个是不好的，我应当要通过如理的方法把这些如法的去忏悔或者去去除掉，这个称为惭愧。所以如果你在假如一个人在修毗婆舍那的时候，他看到惭愧的心跟看到恶作的心是不同的。惭愧的心它是一种在任何的善心里面它都有的，是很柔和的，而恶作的心也是感觉它会刺伤一个人的身体的，它就跟嗔心很相像，这是他们的不同。那个时候谁跟他说？谁跟他说？是佛陀是不是？如果不知道他是佛陀，他不会背，是不是？ 就是因为当贪着这些家财的时候，他会投生到这里。而且呢，一般人普遍的人是不知道自己前世的，但是偶尔有一些例子，有些人也可以记得，或者说当他见到了一些前世的一些环境啊，一些人所，他能够记得，甚至他可以很详细的说出他前世的一些亲人他的片段，这个是很罕见的例子，但不是没有，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说一下。一张内姑娘，阿萨瓦卡亚，
阿萨瓦卡亚，
瓦杭霍苏，
瓦杭霍苏，
一张内姑娘，
一张内姑娘，
密巴那萨，
密巴那萨，
巴切尤苏，
巴切尤苏，
玛玛布尼巴冈，
玛玛布尼巴冈，
萨巴萨达那。
三
八十三
呢？
八
戒，
八戒，四十四，
四十四，
内什么？
内什么？
布尼巴冈，
布尼巴冈，
十六行住，
十六行住，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导向诸漏尽，
导向诸漏尽，
愿我此功德，
愿我此功德。
回正涅槃缘，
回正涅槃缘，
我此功德分，
我此功德分，
回向诸有情，
回向诸有情，
愿一切有情，
愿一切有情，
同得故